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文丽，主旨是姐姐好久不见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平安，我是文丽，一晃就是几个月没有通信了。前几天出差的时候，偶然听到节目，说你要读神学方面的书，而今天听到已经在播送了，真是感恩。节目有这样的更新，您也是费了不少功夫的。说实话，读书节目涉及神学，我也觉得意外呢。鼓励您，都忘记问候你新年好了，盼望新的一年你的服事更加甘甜，以马内利，文丽。谢谢文丽来信给刘文姐姐的鼓励哦。那么读这一本有关于神学方面的书，认识上帝认识人的九个探险，也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这本书也渐渐来到尾声了。确实在节目中选读这一类的书籍，这是头一遭，而陪书香家人读了20多年的书，我深刻的体会到哦，比较热门畅销的书籍大部分呢都是涉及到关乎个人层面的比较多啊，比方说是情绪方面、家庭方面、工作方面等等啊，这确实是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但当我们在追求这方面的成长时，我们实在不能够忘记回到那个源头哦。若我们不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认识人，那么如果只在自我中心的学习当中去希望能够突破，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此刘文选择在2018年呢和你读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盼望我们一起呢再回到这个信仰的核心当中，对于基要真理更加能够掌握，更加能够体会和运用，那么对于生命成长一定是大有帮助的。好，盼望文丽也可以一起把这本精彩的好书读完。而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第7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内容比较长，就不先多聊了。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有罪的欲望，经文在加拉太书5:17。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17，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加拉太书5: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有罪的欲望。当我还是个修士的时候，我以为一旦心中有了犯罪的念头、邪恶的情绪、性欲、愤怒、怨恨或嫉妒的时候，便会马上失去救恩。我试过无数次属灵操练，像是每日告诫等等，但这么做似乎对事情没有帮助。我本性中的欲望不断地回来，让我始终不得安息。我不断受到诸如此类的想法打扰，你犯了这个罪那个罪，你又嫉妒又没有耐心等等， 你苦苦修行也没用的，你做一切好事也都是一场空。在那时候，如果我能对保罗的话，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有比较正确的了解，就不会折磨自己成那个样子。那时我就会像今天这样想，马丁路德啊，你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罪的，因为你的肉体还是有罪的肉体，所以你仍然会经历败坏本性的挣扎。败坏的本性和圣灵相争，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一样，因此不要放弃，而是要继续与这个本性相争，而不与他妥协，如此你就不会落在律法之下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每一天我们都活在圣灵与情欲的相争当中，常常我们总是想体贴肉体，而后就又控告自己是个失败者，是个不属灵的人。求你帮助我，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挣扎，而是能凭着信心，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继续与败坏的本性征战，直到见你面的那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征战的兵器。
征战的兵器不是书写起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我仇敌的阴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胜利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既然是九个探险，这本书就是分为九章，而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恭喜你即将完成这一趟探险之旅了，而这只是一个神学的初阶的入门。而刘文也不会在节目中继续选读更深入的神学课题的书哦。如果你希望在这一片神学的汪洋大海中继续的探险，那么我鼓励你可以选择一些好的神学院，挑选几门课去选修。又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良友电台的良友圣经学院来一起学习。好，下面就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七章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部分，继续看到近代基督论的后面的几个比较常见的基督论，以及这一章的结论和问题解答。普世历史角度的基督论是当代德国神学家潘能伯格的贡献，以耶稣的独特处是在于复活事件对普世历史的重大影响，不只是教会历史或者区域历史，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因着复活事件而发生改变。这种角度以耶稣基督复活事件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介入普世历史的神圣事件，以整体历史来观察普世历史因着复活事件而开始变化。这种观点提醒了以更巨大宏观的角度了解耶稣基督的必要。再来看到叙述神学，叙述神学主张圣经是用叙述的方式来传达信息。20世纪伟大神学家巴特以及美国神学家弗莱主张耶稣基督的特色在于圣经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是叙述，通过叙述性的故事得以反复教导而代代诵读，使人经历耶稣基督。这种观点因着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而强化，认为福音信息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叙述，通过对这个叙述的读与听，里面的信息向我们开放，使人经历到耶稣基督，有如耶稣基督活在圣经的叙述当中，每次宣读的时候，他就好像鲜活地对我们说话。历史上没有其他人能够透过叙述的方式对我们如此深刻地说话。再来看到生态神学，当代德国神学家穆特曼将生态神学观点引入基督论，他引用罗马书第4:17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上帝。死人复活被保罗引申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使无变有是指上帝的创造。复活就是一种创造，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与上帝的创造之间有密切联系。由于上帝的创造不是历史的过去，而是时时刻刻在发生当中，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活泼的创造力量。期盼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生命的基督徒，也期盼复活的力量带来大自然的更新与复兴。哥林多后书第5:19其中说道，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原文中的世人应该是宇宙，上帝成就的和好是宇宙性的， 既是世人，也包括世人生长之处的大自然。由于人与所生存的环境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宇宙不只代表所有的人，也代表大自然。莫特曼认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与世人和好的同时，也与大自然和好，并带来人与大自然的和好。再来看到小节，在许多基督论当中，并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基督论，各有其优缺点，因此必须世世代代继续追求更理想的基督论。传统基督论虽然把握住大方向，缺点是比较抽象，而缺乏实际应用。从人出发的基督论虽然比较实际，缺点是对神人关系避而不谈。存在主义基督论注重实存体验，缺点是好像把焦点放在宗教经验，而不在乎耶稣基督客观的一面。解放神学固然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争取社会公义的一面，缺点是伦理实践似乎掩盖信仰灵修层面。而普世历史基督论对耶稣基督的影响有极其开阔的眼界，从历史的巨大宏观角度来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事件对于整个历史的影响。缺点是仍旧在德国传统的抽象历史观里打转，而且未处理耶稣基督与其门徒代代传承的关联。叙述神学呢？叙述神学的基督论固然生动地整合圣经启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困难是人人对圣经叙述的共识不容易建立，即使是有些交集，也不见得会有同样的理解。生态神学角度的基督论提醒了耶稣基督与世人及其生活环境大自然的关系，这个方向仍然只是个起步。这些不同的基督论就好像用很多窗子在看外面风景一样，每一个窗子所看到的景色都不完整，都有其局限，所以需要比较多的窗子来相互配合。结论：受膏者，基督就是弥赛亚，而弥赛亚的含义是受膏者。旧约中，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人都必须受膏抹而设立，所以加尔文首先注意到可以用先知、祭司、君王来说明耶稣基督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耶稣基督有先知、祭司以及君王的职权。首先看到先知，耶稣基督是先知，他所教导真理的声音成为我们跟随的对象，这并不容易，因为在世上有许多其他的声音，比如舆论、耳语、流行价值观等等，有的声音要我们往东，有的要我们往西，那么多的声音在呼叫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听从先知的声音，这是历代基督徒严肃的课题。再来看到祭司，耶稣基督是祭司，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代替赎罪者，成为上帝与人的中保，通过十字架的牺牲带来人与上帝的和解。既然我们承受了耶稣作为祭司带来的恩典，是不是我们也蒙召而成为祭司呢？在世上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也要扮演祭司的角色呢？付出代价带来和好，和解通常都需要代价的，只是代价的形式可能不同。不论是十字架、付出精力、忍气吞声、精神折磨，祭司献出祭物，耶稣基督就是献上自己。再来看到君王，耶稣基督是君王，他在这世上的主权超过其他权势。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认定他超过各种领袖，以及世上各种吸引人的名利、爱情以及成功卓越。有一位牧师问信徒说，假若你有10万元的话， 你愿不愿意奉献给上帝呢？他说愿意。又问说，如果你有50,000元的话，愿不愿意奉献给上帝呢？他也说愿意。这个牧师听了很高兴，想到这个信徒非常爱上帝，10万、5万都愿意奉献给上帝。最后问他说，如果你有1,000元的话，你愿不愿意奉献给上帝呢？他说不行，因为我身上真的有1,000元。理论上宣告耶稣基督是君王容易，实际上我们心中各有不同的君王，要让耶稣基督胜过这些君王并不容易的。在这世上充满竞争，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的宣告，就是拒绝其他的先知、祭司、君王。在世上，耶稣基督是真的先知，面对许多其他先知的竞争，耶稣基督是真的祭司，他也呼召人来走这条路。耶稣基督是真的君王，与世上许多不同的力量时时刻刻在征战。最后有4个问题解答。第一题，祷告结束时，在奉主耶稣的名之外，是否可以奉圣灵的名或者奉三一上帝的名呢？答案是，奉主耶稣的名是确认我们向通过耶稣基督的见证与启示而认识的上帝祷告，使用其他名号反而意义不明。第二题，当祷告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时，后来又以奉主耶稣的名结束，好像有些累赘。回答是，通过前面的解释可知，奉主耶稣的名不是口号，而是确认，因此若是有重复的感觉，可以用奉主你的圣名。第三题，如何用简单的话语说明耶稣基督的特别之处呢？回答是，任何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见证他们在认识耶稣以后的改变，而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人具有这样的能力。最后第四题，在许多基督论当中，难道无法选出最好的基督论吗？回答是，不同的基督论是在不同处境下对耶稣基督的不同了解，我们只能就其回应处境层面做一些评论，而无法找出绝对的衡量标准。这些不同的基督论有如提供不同的窗户，可以拓展视野，然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需要在其处境下告白对耶稣基督的了解。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同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9个探险》。这首诗歌曲名是《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
今天从认识上帝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耶稣基督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在下一回我们就要进入这本书的第八章了。第八章的主题是圣灵大能，不要错过了。好，要送上的重点摘要在今天所读内容的第247页当中，这是结论呢。受膏者，基督就是弥赛亚，而弥赛亚的含义是受膏者。旧约中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人都必须受膏抹而设立，所以加尔文首先注意到可以用先知、祭司、君王来说明耶稣基督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耶稣基督有先知、祭司以及君王的职权。如果觉得很长不容易记下来，只要记得最后这句话，耶稣基督有先知、祭司以及君王的职权。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因为他是万主之主，唯有他从死里复活，我要敬拜。